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离境巴格瓦阿拉汉正自觉止。各位贤友晚上好。在上两讲我们学习了一位禅修者想要修习止观，培养禅定和智慧，应该先培养的四种条件，四种前行，即持戒清净、守护根门、正念正知以及少欲知足。除此之外，禅修者想要在培养禅定、培养观智之前，还必须去除修行的障碍。修行的障碍巴利叫做 Nivarana， 翻译成盖是障盖的意思。由于它能够使心变得羸弱，变得软弱无力，能够障碍禅定以及观智的培养，所以称为盖。盖在经典里面讲到有六种，分别是欲贪盖、嗔恚盖、昏沉睡眠盖、调举追悔盖、疑盖和无明盖。这六盖当中，前面的五种盖对于培养禅定是最主要的障碍，所以通常在培养禅定之前要去除五盖。而第六种盖呢，是对于培养观智它是障碍，无明就是无知。因此在佛陀讲到修习禅定培养禅那之前，先讲就是去除五盖，或者称为舍离五盖。这五盖其实都是不善心，都是我们经常在心里面产生的烦恼。这些烦恼具有污染性、障碍性，它会使我们的心受到污染，使我们的修行能够造成障碍，所以称为盖。当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时，这条路必须得先修通。如果路上充满了荆棘，充满了石头啊、树枝啊等等，那你想要很顺畅的行车，或者很顺畅的达到目标，那是很困难的。在禅修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想要让自己的禅修顺利，让自己的巴拉蜜快点成熟，让自己的定慧快点培养起来，但你的内心却充满了污垢，充满了障碍，那你修行起来也困难重重。所以想要培养定力、培养智慧的禅修者，必须先去除这些心理的障碍。由于这些障碍都是我们在平时，不管是修行过程中，不管是在 生活当中都很容易产生的负面心理、不良的心理。因此，想要培养定力，先要去除这些烦恼、这些不善心。现在有很多的禅修者有这样的一种错误认知，认为说我只要精进的修行啊，甚至拼命的修行啊，我就一定能够有成就。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不管是修行，不管是生活，不管是做人，我们应该说，去除恶比修善来得更重要。你可以通过精进，通过修行把你的烦恼征服，但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你的心不是经常如理作意的，同时你又没有经过正念正知的训练，那你不管遇到外缘，遇到相应的逆缘，或者说你即使没有遇到什么外缘，你的烦恼仍然频频产生。所以想要修行的人，不管你的定力培养起来否，你的观智培养起来否，你先要致力于去除障碍，或者说你必须得把你内心中、你性格当中出现的烦恼把它改掉，把它去除掉。只要我们阅读经典、聆听佛陀的开始，都会发现这样的一种顺序次第，也就是佛陀在教导禅那之前，必然先教导舍离五盖，就先教导去除这些烦恼、这些不善。虽然我们知道在还没有证悟圣道圣果之前，要完全断除这些烦恼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如果你听凭这些烦恼在心里面滋生，频频繁繁地升起这些烦恼，那不仅你的心很难平静，你的禅修也很难培养上去。对于你自己的为人，对于你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障碍。甚至你还没有投入禅修，你的心经常都是处于波动状态，你的心经常会陷入情绪中。所以想要精进禅修的禅修者、修行人，应该在培养禅那之前，要致力去除障碍，要去除这些内心出现的烦恼。即使在修行过程中，你的定力还没有培养起来，你的观智还没有培养起来，但由于你的内心已经很少烦恼了，你不容易落入情绪。那即使你现在自认为修行没有什么很大的进步，但如果你能够把这些烦恼很好的去除掉、征服掉，你的修行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一个人想要修行、想要禅修，我们都知道，修行必须依照佛陀的教导，而佛陀的教导是纯善的，是纯洁的，是圣洁的。 因为佛陀的教导都是法，而你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烦恼，充满了kilesa，烦恼意思就是能够污染的，是肮脏的。你想要用充满污染的、充满烦恼的心来接纳、接受亲近纯洁的法，当这些法进入你内心时，也会因为你内心的肮脏而法受污染。当你动机不纯的时候，你修行也是这样，你怀着一个不良的动机来修清净的法，你所得的所有在佛教当中成就，都会在你的内心当中变成恶法。有一句话叫做牛饮水成乳，食饮水成毒，就是这样的意思。水是清净的，但是是看什么样的人喝。法是清净的人，法是清净的，是看你什么样的人来修。如果你的内心不把这些污垢烦恼先去除掉，即使你的动机是纯正的，你想要修行成就，想要解脱，但你却不舍得把烦恼去除掉，就好像你用一个肮脏的杯子去接水，或者用它来喝茶，不管水是多么清净，不管茶是多么香多么高贵的，你喝起来都会因为你杯子的肮脏而把水污染，把茶污染。我们在用餐前如果发现碗里掉了灰尘或者说有一些小动物的死尸，你会先把碗清洗干净，是不是？如果你不把这些肮脏东西先去除掉，把那些蚂蚁啊，甚至有些蟑螂或者些飞蛾等等，你先把它清洗掉，把它除掉，你会用它来装饭菜吃吗？会吗？你会不会把这些肮脏的东西连同饭菜一起吃下去呢？那为什么在修行的时候你却能够让这些烦恼让这些障碍随之亲近的法一起进入你的内心呢？所以想要让内心接纳法，接收法，让法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植根、培养、成长乃至开花结果，首先第一步，你要去除内心的污垢，你要去除内心出现的烦恼。由于这些烦恼在培养定力，在修定，它有五种或者有七种是最明显的，所以想要培养定慧，想要证得禅那的禅学子，首先要致力于去除污盖。这污盖巴利叫做班加尼瓦拉尼，哪五盖呢？第一，欲贪盖，伽玛禅的；第二，嗔恚盖，比亚巴的；第三，昏沉睡眠盖，提那米的；第四，调举追悔盖，乌达扎古古扎；第五，是疑盖，维切吉查。 这五盖其中的第三和第四都包含两种，也就是昏沉睡眠，它是两种不同的盖，所以昏沉是 Tina， 睡眠是 Mitta， 这两种盖一分为二。而第四种又可以分为调举 Uttaja 跟追悔后悔 Gugguja 这两种，所以这五盖它是七种不善心所。当禅修者的内心产生了这五盖中的任何一种盖，他的心将没办法平静，他的禅修将遭到困扰，因为他内心已经被这些烦恼所干扰。因此想要培养禅定，想要提升定力的禅修者，先要致力去除五盖。今天我们先来讲讲去除欲贪盖和嗔恚盖，简单的讲一讲。欲贪是由伽玛跟禅的组成的，伽玛翻译成欲，这里的欲是指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欲，就是班加古那伽玛，就五类的欲乐。由于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触觉，它会有可爱可意诱人的一面，所以可以称为五类欲。嗔的也是欲，这里的欲是内心的欲求追求，内心想要追求获得色声香味触的娱乐目标，所以就称为欲求，或者说欲贪。这些欲求或者欲贪，具体来说呢，对于禅修来说造成障碍的，在古代主要是男女性方面、情爱方面以及饮食方面。当然如果是在细分的话，还有比如说爱漂亮啦，贪衣服啦，贪舒适啦，所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你的心会粘着的，会爱着的，这些都可以成为欲贪，就是你的心追求的目标。而现在我们可以说饮食已经不成问题了，在修行当中最容易遇到的欲贪的问题，就是男女的性爱的情爱的问题，或者说有些人陷于感情的问题。因为很多的修行人过的是独身的生活，是放纵的生活，所以作为人的在男女方面，在性方面的欲求，它是属于抑制状态的。那在长期的抑制状态当中有些人他有一不如理作业或者烦恼在那边翻滚那有些时候呢就对禅修带来障碍或者说有些人因为感情的问题，因为爱情的问题他几乎心没办法静下来修行。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爱的发生而对修行造成障碍呢？首先是由于心它总是会有这些倾向的，比如说如果你还是比较年轻十多岁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特别是 二三十岁啊，那个时候啊，你的那种这荷尔蒙分泌啊会比较旺盛啊，所以你在修行当中，你的心比较难平静啊，你是对于异性啊，或者说啊，对于男女方面的那种幻想也好啊，那种欲求也好，那种欲乐也好，会经常会在你的内心当中升起。还有另外呢，就是过多的或者不恰当的接触啊，男女的接触啊，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而在接触过程中，由于没有守护和根本，没有正念正知，内心很容易产生这些欲乐。而在产生这些欲乐的时候呢，不如履作意，就是因为你看到了对象，然后你认为他是美丽的，他是漂亮的啊，或者说有时候你没有看到那些，但是呢，你听谁说哦，有什么漂亮的人啊，什么那有英俊的人啊，或者现在所谓的女神啊、男神啊等等啊，那你的心就很容易就产生了欲乐了。因此，佛陀在《增智部》第一集讲过：“诸比丘，我不见有其他依法，如同此镜像这样，能使。”未升起的欲贪升起，已经升起的欲贪变得增长扩大。所以由于不如理作意，我们把那些在本质上是不净的，是肮脏的，是污垢的，认为它是美丽的，是漂亮的，是英俊的，于是内心就产生了欲贪。要对治这一种欲贪啊，就是男女方面的啊，性爱方面的欲贪啊，佛陀这样讲过：诸比丘，我不见有其他依法，如同此不净相这样，能使未升起的欲贪不升起。已经升起的欲贪被舍断，被去除。所以当禅修者在修行过程中啊，或者说我们想要修行，但是你却发现到啊，你对男女方面啊、情爱方面啊，你的心老是没办法啊去除掉啊，你的心老是会产生这样的心念，那你可以尝试修不净。阿苏帕帕瓦纳，不净有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的不净，一种是没有意识的不净。有意识的不净是指对活着的身体去思维它的肮脏厌恶不净。无意识的不净是指死尸的肮脏厌恶不净。有意识的不净也可以称为三十二乘分，或者又叫做身之念 Gayagata Sati。 思维身体的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骨髓、肾、心、肝、膜、脾、肺、肠、肠间膜、胃中物、粪便、脑等三十二个部分的肮脏厌恶不净。当你不断的思维每一个部分，不管是局部或不管是整体，都是肮脏厌恶不净之，你的心那种欲火、那种欲望能够慢慢的熄灭，慢慢的停歇下来。你也可以思维死尸的不净，你所贪着的、贪爱、贪恋的对象啊，如果就在今天死了啊，或者说啊，已经是一具死尸，那他 可能过不了一两天就变得青鱼肿胀啊，然后开始腐烂，然后变臭啊，不管是它的形象啊、气味啊、样子等等，都很肮脏，厌恶不尽。而整个过程，从一死的一直到最后腐烂烂坏成一堆白骨，都是很厌恶不尽的。你可以去思维，你所贪爱、贪恋、贪着、执取的对象，他必然会有这样的下场，因为人必然会死，死了这个死尸，他一定会经过这样，除非你一死了立刻就拿去烧了，但在烧的过程也不是很漂亮，不是很清净的。你去做这样的思维，可以让你内心当中经常困扰你的情爱之火，那些欲望欲乐得以熄灭。第二种会经常困扰禅修者的心是嗔恚，嗔恚也就是生气，或者说内心的憎恨、厌恶、不平。对生气来说，通常我们对不同的对象都有可能会生气，例如说你的房间爬进了很多蚂蚁，或者说你的衣服无端端的被人弄脏了，或者说有时候哪怕是风刮到你的门窗乒乒乓乓的声音或者说有些声音不断重复的出现你的内心都有可能产生抗拒、排斥、会生气。特别是你是嗔行者，或者说你有生气的习惯，那么你动不动你就爱发脾气。但在禅修当中，最让心不能平静下来，你的心经常会重复、会翻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关系的紧张而带来的嗔恚，带来的嗔恨，因为这些会让你的心没办法平静。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我们禅修。如果你在修行的环境中，在生活的环境中，或者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家族中在你的同事朋友当中，你的性格很差你的关系很僵，人际关系很僵，那你的心没办法平静，因为你会跟这个人闹矛盾，跟那个人闹矛盾，或者你担心这个人会说你什么坏话，担心那个人会传你什么是非，甚至可能别人根本没有对你怎么样你这个人看不顺眼，你那个人看不惯，都有可能。这样的话，你的内心能够平静吗？你的心经常都是处于猜测、猜忌、怀疑、处于排斥、讨厌、不满、抱怨当中。那如何让内心平静下来？如何才能够很好的修行呢？所以想要去除嗔恨、嗔恚的禅修者，他必须得有学会远离让他升起烦恼的对象。所以佛陀这样讲过：诸比丘，我不见有其他一法如同此 嗔恚相这样能让未升起的嗔恚升起，已升起的嗔恚增长扩大。在遇到人际关系紧张的时候，遇到你的心啊，因为人际关系的紧张，或者因为你陷入是非，陷入争斗当中，陷入争吵吵架当中，不管是你跟你的同房你跟其他的贤友、其他的禅修者闹了什么矛盾，或有什么误解也好，当你遇到这些时候你必须得要如理作义。怎么如理作义呢？因为人与人能够在一起是一种缘分。这种缘分表现为有些是顺缘，有些是逆缘，有些是恶缘，有些是善缘，有些是好的缘，有些是坏的缘。当你发现你遇到的是逆缘，是恶缘，是坏缘，你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转化，把逆缘转成顺缘，把恶缘转成善缘，把坏缘转成好的缘。还有另外呢，当你发现到你经常平白无故的被人冤枉啊，或者你受委屈啊，或者说有一些人际关系、人际的斗争，你尽量避免，还是没办法避免，最终还是发生了。你要学会接受，也就是说，你之所以会碰到这样的人啊，这样不讲道理啊，这样的无赖啊，或者说这么样一个性格坏的人，那这是一种果报啊！你被他污蔑，被他重伤，被他伤害啊，甚至被他动手打等，你的内心愤愤不平时，你要这样思维：也许以前我欠他的，也许以前我伤害过他，所以现在我必须得要接受自己的伤害，就他给自己带来的伤害。要另外呢，我们也要学会忍耐，堪地。忍耐就是承受，忍耐是指不管我们遇到的是好的，是坏的，是顺的，是逆的，内心都安住不动，不随外境而转。当你的心能够安忍不动时，这个叫做堪地，忍耐。你的心随着外境随波逐流起伏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做到安忍不动。所以要学会忍耐，忍耐别人对你的不好，别人对你的辱骂，别人对你的重伤，对你的诽谤，对你的讥笑，对你的蔑视。你能够学会忍耐，学会忍让，学会谦让，那你可以去除嗔恚。还有另外是培养慈心。前面的你学会承受也好，学会忍耐也好或者说你避免避开这样的目标、这样的人也好这个是属于一种相对消极的方法。但是你培养慈心是积极的、主动的，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是改变人与人的关系，而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是从自己、从我做起。通过散播慈爱、培养慈心来 改善人际关系。所以佛陀说，诸比丘，我不见有其他依法如同此慈心，这样能让未升起的嗔恚不再升起，已升起的嗔恚得以去除。因为慈心是一种祝福，祝福自己快乐，祝福他人快乐。因为慈心能够让僵化、僵硬、嗔恨、不满、自以为是的心得以软化，使心变得柔软、柔和。你能够用这种柔软、柔和的心去面对别人的伤害、别人的重伤，那自然就能够化解很多不必要的是非争斗。大家都知道，一只巴掌拍不响。你在认为别人伤害你、重伤你的时候，那是因为别人用硬的方法，但你自己也用硬的方法，这样的话是非争斗摩擦就出来。如果别人再硬，你是软的，因为你的内心是柔和的，是柔软的，那么别人不管怎么样暴怒、怎么样愤怒、生气，他都伤害不了你。不管石头与石头相碰，不管石头与鸡蛋相碰，都会有一个破。哪怕你用铁锤去锤石头也好，也会有破。然而当你的心像水一样那么柔和、那么柔软，有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伤害水呢？不要说你用锤子、你用石头去砸水，你哪怕你用利刀、你用枪去打水，水会伤害到吗？会破吗？啊，会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水是柔和的，是柔软的。因为柔和柔软，你到了像水那样柔和柔软，任何的人都伤害不了你。所谓上善若水，就是这么样。你经常你的心陷入不平，你经常你的心不满，对这个看不惯，对那个看不惯，或者说你认为这个人对你不好，那个人对你不好，那是由于你的心太硬。你的心非常柔和啊，非常柔软，但不是柔弱，不是软弱。这样的话呢，所有的别人的重伤、别人的伤害都伤害不了你。我们要培养慈爱、培养慈心，就要学到让心有着水那样柔和、柔软，那样包容。这么样的话呢，我们哪里还谈得上生气，哪里还会被人所伤害，是不是？因此我们要学会培养慈心、培养慈爱，要学会把自己内心的快乐真正的发送出去，把内心真诚的祝福发送出去。培养慈爱，不在意你会念经，不在乎于你做多久，不在乎于你经常在修，而在乎于你是否真诚。你是不是真的用你的感情把祝福、把你内心的快乐发送出去？ 如果你坐在那边，我每天都三波慈爱啊，阿维拉好多啊，飘飘加好多啊，尼加好多，苏吉亚达南巴利亚多啊，你念念念，你哪怕念了一天呢、哎？但是你的内心也是，你可能刚念完，念完慈心啊，你所谓三波慈爱，可能一出门啊，见到了你那个不喜欢的对象，立刻就冒火了。啊、你这个叫做有慈心嘛？啊，所以这种叫假慈悲。啊、我们需要的就是真诚的、啊、不要落于那些、啊、名相修行培养慈爱不是一种任务不是一种作业、啊、你要用你真心用你真感情去散播这样才会有效果而且散播慈爱你不要认为说自己会吃亏、啊、不要认为说我把我的快乐给了其他人我就没有快乐了我就很伤心了很忧虑了不会的啊！你还没有把你的快乐散播出去的时候你自己先快乐你还没有改变他人没有让他人软化的时候你的心先变得柔软、啊、你还没有让别人的愤怒平息的时候你自己的内心先平息所以培养慈爱其实得意的是自己啊，先得到快乐的是自己。而如果你能够时常的把你的慈心培养起来，啊，时常的去散播慈爱，时常的保持一颗慈爱的心，那你的改变是从自己内心开始改变，从你的行为开始改变。慢慢的，你会发现到。周边的人，你的人际关系会有不可思议的改变。你不用刻意去讨好人家，去巴结人家，啊，去挤出笑脸去面对人家，啊，但你只要内心有慈爱，你不用出声。慢慢你会发现到，哎，别人会对你好。啊、你的人际关系已经没那么紧张了甚至你会发现到诶一直以来好像都是对立的啊，你的冤家死对头啊，他在一个偶尔的地方可能会送你一个东西或者说会突然在路上给你一句问候了这些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想要改善人际关系从自己做起想要去除嗔恚，从培养慈心开始。心中拥有慈爱，不仅你对自己来说是好的，你的人际关系来说是好的，对你的禅修来说也是好的。当你的内心有慈心、有慈爱了，你也不会害怕。你晚上一个人在路上走，你一个人待在孤地里面，你也不会怕鬼，你也不会怕黑。你也不会怕人际的紧张、啊、你也不会怕遭到一些意外的伤害而你也会越修越漂亮越修越英俊而且你的心因为柔软柔和很快你禅修就能够有进步所以想要去除嗔恨去除人际关系紧张给你带来修行的障碍我们要用培养慈爱啊用忍耐啊用接受承受啊、用如理作为等这些方法来去去除掉它那好我们今天讲去除欲贪和去除嗔恚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明天是女众的禅修报告后天是男众的禅修报告我们就明后天晚上就暂停然后呢在大后天晚上回来继续一起学习的萨度萨度萨度